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一天的时间，也恭敬的把今天晚上的分享，主啊，我们一起的领受，向主献上仰望。求主你自己加添身体的力量，也让我们能够在反思主你过去的作为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主你过去怎么样工作，主你今天你未来也同样的主啊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我们仰望你，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晚上就想跟大家一起从内地会的历史来看一些这个宣教我想尤其在21世纪一些宣教的一些原则。那这个每逢特别分享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就联想到在约书亚记第四章，你会记得约书亚记第四章主要是描述着以色列人他们从约旦河的东越过了约旦河，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他们的地。那若是你熟悉那段经文的话，你会记得其实当他们越过约旦河的时候呢，神就对他们说小谕他们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要他们从约旦河里头呢拿出12块石头来然后呢把这12块石头呢立在基甲这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纪念碑。那若是你看第四章的话，你就会特别注意到在第四章最末了的时候呢有两个钥匙就是说这些12块石头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一个钥匙呢，就是钥匙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要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然后第二个钥匙呢，是要以色列人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在这个分享的当中呢我们也能够达到这两块第一块呢，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手是大能的，也曾了解明白他的手是大能的，我们也能够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那在还没有看这个内地会的一些宣教的原则之前呢，很快把一个背景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戴德生其实今天早一点也有提到，他是在1854年就来到了中国，就开始了他在中国宣教的生涯。但是其实呢，他是在英国的时候，在信主的时候呢，他就立下了一个心志，愿意终身的，特别在中国，在中国服侍主。即使没有把他蒙恩得救的见证放出来，其实他蒙恩得救的见证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在他16、17岁的时候呢，他就信靠了耶稣基督。那这个救主的故事呢，这个信主的这个故事也非常的特别因为虽然戴德生是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但是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抗拒这个福音，有几年的时间呢，很明显的就离开了这个信仰。那当然他的父母亲也为他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呢妈妈就特别为他的儿子，为 戴德生来守望来祷告。那有一次呢，他妈妈正好要出远门到亲戚的家里面，那那个时候戴德生已经是16岁左右，那已经没有在学校里面上课，而是在一个当地的一个银行里面上班。那妈妈离开的时候呢，在亲戚的家里面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有一天的下午呢，突然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感觉，一个负担，就是呢他需要特别为他的孩子来祷告，特别为戴德生来祷告。那因此呢，他就回到他住的这个房间，把门关起来，把门锁起来，然后呢他就跪在他的床边呢，就开始为他的儿子戴德生来祷告。那在他祷告的这个同时呢，后来在戴德生的这个日记也有描述，在他妈妈在祷告的这个同时呢，那一天正好戴德生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面非常的无聊，当然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脑啊电视这些东西，他找不到什么事情可做的。结果呢，他知道他的爸爸的书房里面有很多的书也有很多的一些福音的单章，而戴德生知道啊，这些福音的单章大概前面都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然后当然后面就是要你信耶稣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戴德生就很无聊，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就想，那我就到我爸爸的书房里面我就去翻这些福音的单章我对后面的不太有兴趣，但是呢没有事情做我起码就可以读前面的东西读那些感人的故事。所以他就到他的爸爸的这个书房，然后呢就坐下来开始读。我们不知道那个福音的单章里头到底讲了些什么，但是呢后来戴德生就见证在他快要读完那个感人故事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突然这个作者就引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翻为成了英文是 It is finished 总是觉得好像英文比较有力量 It is finished 成了。当然我想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成就这个救赎的功夫呢，表示着其实没有什么其他需要做的，也没有其他能够做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了这个救恩的功夫。那这个成了 It is finished 呢，就紧紧的抓住了戴德生的心，他那一天呢就在那边决志做了祷告，信靠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妈妈呢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回到家里面，而在这当中呢，戴德生就跟他的妹妹分享了他信主的这个过程，但是呢他要求他的妹妹不准跟任何的人讲，特别不能跟妈妈讲。为什么呢？因为戴德生很希望能够自己亲自跟他妈妈讲。所以当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当然戴德生就很兴奋，就跑到这个大门那边就迎接他的妈妈，然后跟他的妈妈说，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讲。还没有讲出来之前呢，妈妈就跟戴德生说，你不需要跟我讲，我已经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戴德生很纳闷，本来以为妹妹没有守诺言，就跑去跟妈妈讲，后来妈妈说没有，妹妹没有跟我讲。后来妈妈就分享到那一天她正在祷告的时候，她祷告一段时间了，她突然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她知道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上帝会在她的儿子生命当中来工作。因此他就结束了他的祷告，他就站了起来，他知道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而就在那个时候呢，戴德生就读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那最后的一句话。那从那个经验的里面呢，其实戴德生就开始在属灵上面有很多的追求，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后来也就描述了有一天下午在神的面前，当他在默想的时候我常常想17、18岁 我那个时候都讲不出这种话来哈。但是戴德生那么年轻，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全能神面前与他立约，虽然我几乎要退缩，但是呢不能。从那个时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要到中国，一直到今天，这一个念头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所以他在十七、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他。那后来当然到了二十一岁呢，他就离开了英国，他参加的这一个差会叫中国布道团，中国布道团他就坐的这个顿费士号就去到了中国。我们今天早晨也特别提到了那个时候去到中国可不像现在坐飞机12-13个钟头就抵达得了他坐了整整半年的时间1854年3月1号他就抵达了这个吴淞的港口。那他去到了中国呢，当然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面对到很多的挑战去到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地方那也不会讲中文其实当他去的时候他也不认识任何人在中国完全不认识任何的人那他去到了中国的时候呢，前面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后来呢，他在一封信里面他就写信给他的妹妹，就描述他在那段时间里面他的一个心情。其实他面对到很多的挑战，包括语言的学习，包括文化的适应甚至后来他还发现这个教他中文的这个老师还在偷他的钱但是呢，我想对戴德生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呢，他在感情上面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因为在他还没有去中国之前呢，其实他在跟一个女孩子交往。结果呢，当这个女孩子清楚知道，也看到戴德生去中国是那么样的，有那么样一种非常坚信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就跟戴德生说，她说若是你坚持要去中国的话，对不起，我们就不能继续来交往不仅是这个女孩子对她这样说，连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也跟戴德生说， 你为什么不就留在英国呢？有很多服侍主的机会，你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来服侍主？若是你愿意留在英国的话呢，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但是若是你去到中国的话，对不起你就要跟我的女儿这个关系要做一个结束。所以当戴德生决定要去中国的时候呢，他也就付出了一个在感情上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所以他去到中国的时候，不单单是学语言困难，环境不容易，他心里面也非常非常的孤单。那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正好是他去了中国的222天是在清晨4点钟他就写了这一封信给他的妹妹。那我今天就没有办法这个读这个信，这个其实这个字也太小了但是呢，他其实主要里头在表达的就是，虽然他遇见这么多的困难，虽然在一种低沉的里面呢，他就发现其实当他能够从他自己的情况他的双目能够从他自己的情况挪开，他能够仰望上帝荣耀的时候呢，虽然他很气馁，虽然他很灰心，但是当他默想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神的荣耀就软化了他的心，解冻了他那个刚硬的心，让他能够再一次鼓起勇气来面对在中国的这一个挑战那我读了这封信呢，我自己心里面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服侍或者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呢，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不容易。那我想在那些时刻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学习把我们的双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思想到神的爱，无比的爱那去到了中国呢，当然他就 慢慢学语言，也开始在中国有一些的服事。那有一个经验我想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分享，有一次他去到了这个上海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崇明岛，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崇明岛哈。那他去到这个崇明岛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边呢有一个年轻人就听戴德生讲道分享这个福音。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听完了戴德生之后呢，他就来跟戴德生谈话，他说：“戴老师，谢谢你啊，来到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福音，我今天听了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就是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后来戴德生在他的日记里面就描述，当他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在还没有回答这一个年轻人之前呢，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就紧接着这样说，他说：“其实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辈子来寻找今天你在这边所分享的信息，他在佛教，他在儒教，他在道教里面一直在寻找着你今天所讲的，但是他没有找到。”他说：“不单单是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生寻找，他说我的祖父也用了一生来寻找这一个真理，你今天所讲的，但是他也没有找到。”这个年轻人又问了戴德生一次：“到底在你的国家你们拥有这福音有多久了？”那当然后来戴德生实在是虽然为难了，还是要回答他，就跟他说：“其实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国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这个年轻人马上对戴德生的回答就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其实这句话呢带给戴德生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想到其实这个福音，像我们今天早一点所谈的，有没有那种迫切感，那种必须，那种撑着白日的那种迫切感在那个地方，那他早期，就可以看，他到好多的地方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当然那段时间呢，也，在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里面呢，是常常被介绍的时候人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假使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上半节而已，这个下半节呢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戴德生说什么呢？他紧接着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们会觉得足够吗？”所以当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去到了中国。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在汕头跟苏格兰一个非常有名的丁慧莲一个布道家在汕头有待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据说也在那边学了一点所谓的潮州话或者汕头话在那边服侍。后来神就带领戴德生来到了这个宁波那特别在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的当中在那边服侍。那后来呢其实也在宁波遇见了认识了他的太太玛利亚其实玛利亚呢是一个宣教师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呢其实是这个伦敦会的一位宣教师这是他的父亲台约尔那在亚洲特别在马来西亚以及在新加坡服侍了有将近16年的时间那 我一直认为哈，后来因为我在台湾也学会讲台湾话或者福建话，我一直认为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会讲福建话的啊。结果后来查了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槟城有很多福建人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不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会讲福建话的，人家早早就会讲福建话了哈，所以要谦卑一点哈啊，那。这个台约尔呢，这个他们夫妇呢在亚洲服侍，在马六甲在槟城，后来其实也有在新加坡服侍一段时间。那后来呢，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所有伦敦会的宣教师就被召聚到广州来讨论，因为因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以及签了这个南京条约呢，一共有五个港口啊，一个口岸，五个口岸被开放，让宣教师能够去传福音。因此，他们就召聚在广州来讨论我们怎么样啊往下走，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更加的在中国能够把它传开。而正在那个时候呢，台约尔呢就很不幸就生了重病啊，生了重病，而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伯驾医师，这个伯驾医师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医生宣教士啊，就被他问了这一句话：你想埋葬在澳门马里逊坟墓旁边吗？那时候马里逊已经过世了哈，所以他就问他：你是不是想埋葬在马里逊的坟墓旁边？后来台约尔讲了一句话，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他说不，他说其实我是想埋葬在中国，如此呢我们能够以我们的坟墓来赢得中国归主。我想这句话，这个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爱我们中国到这个地步啊，想到这些西方的宣教是爱我们中国爱到这个地步，让我的坟墓就被设立在中国那个地方啊，使得我们的坟墓能够赢得中国归主。那结了婚以后呢，戴德生有大概五年的时间呢，他就回到了英国。那在那段期间里面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呢，就是翻译这个圣经，翻译这个宁波话的圣经，用这个罗马字把它翻出来。我前不久在美国，我去参观这个纽约市里面的这个美国圣经公会，他们有好几排我们不同方言的圣经，中文的圣经，我看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其实我们应该为毛泽东感谢上帝，怎么说呢？其实呢，在那个时候，这个中国呢，你隔一座山，你跨一个河呢，就是不一样的方言。不要讲别的，你就过闽江，从闽南到闽北，你从闽南讲的福建话到闽北讲的福州话，是一窍不通的，完全听不懂的。所以我想一想，当时的这个宣教士哦，真是不容易。信徒传道人真是不容易啊。你去每一个地方讲的方言完全的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为毛泽东感谢上帝呢？因为实行了这个普通话的运动啊，使得今天我们在中国无论去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讲普通话大家都听得懂了，使得这个福音更加的能够被传开啊。所以他帮了我们福音很大的一个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啊。早期的传道人哇，要学讲很多不同的方言，但是呢，现在我们比较可以偷懒讲普通话，这个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那戴德生呢，他就在那边翻译这个罗马字，这个宁波话的这个罗马字的这个圣经。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宁波人啊？有没有？没有，要不然可以考考他们，可以念给我们听啊。据说大概这个是这个这个主导文啊，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主导文在这边他做的翻译。 那同时呢，他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传递中国福音的需要，啊，把整个中国福音的需要，需要宣教师呢，要赶紧的差派宣教士。而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感谢神，慢慢的就看到有一些英国人呢，也对中国有负担。虽然那时候内地会还没有开始，但是呢，戴德生就开始了一个叫宁波差会，然后呢，就差派了这五个同工呢，就先前往中国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我们没有机会多谈，但是我想很快的介绍这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曹雅直，曹雅直。那这个曹雅直这个宣教师呢，他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瘸腿的宣教师，他只有一只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得了结核菌，不是在他的肺里面，而是在他的骨头里面。结果呢，到了最后面呢，没有办法救，所以只好截肢，截肢。所以呢，他是一位瘸腿的宣教师。你知道，当他最早跟戴德生谈的时候呢，戴德生看了他就觉得不可能，一个瘸腿的人怎么可能去做宣教的工作呢？所以最早呢就被戴德生拒绝掉了。戴德生说，对不起，你不合适去中国。他说，万一有暴动的话怎么办？你连逃都逃不掉。你知道后来曹雅芝呢也很幽默，我觉得这个我们服侍主的人很重要的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有幽默感。曹雅芝怎么回答戴德生？他说，我不打算逃啊，我不打算逃啊。后来戴德生多跟他相处的时候呢，戴德生越来越看到其实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后来就接纳了他，接纳了他去到中国。去到哪里呢？他去到温州，他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温州的宣教士。你知道这后来真的是有暴动啊！温州人那个时候是很抗拒福音，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温州人啊，后面一位这个，哎呀，这个温州人呢，原来是很抗拒福音的啊，所以呢，他们就骂他啊，他们叫他什么呢？叫他红毛番人啊，红毛番人啊，瘸腿番人啊，就叫他跑啊，你赶快跑啊！后来曹雅芝真的是很幽默，他说，我一只脚怎么跑得过你们呢？我绝对跑不过你们，我不逃，我就留在这边，你们要怎么样？啊，结果他们也觉得这个宣教师实在是太特别啊，他就去到了温州。你知道啊，温州这个温州话是很难学的一个方言啊。据我的了解，全中国最难学的两个方言，一个就是温州话，另外一个就是福州话啊。我后来还稍微调查了一下这个有历史的根据因为在国民时代，这是抗日本抗战的时候呢，我们国军的情报员不是找福州人就是找温州人，因为看准了这个日本人呢，其他的方言大概都学得来，但是呢，温州话跟福州话是学不来。后来有人跟我讲，这个70年代中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呢，情报员也都是温州人，要不然就是福州人啊，所以这个有历史的根据。那我想奇妙的是什么呢？奇妙的是呢，他跟他的太太曹雅芝跟他的太太呢，就学会了温州话。他们在那边服侍了有将近30年的时间。若是你今天去到温州，有一个小小的一条街叫公园街，就在温州市，在公园街上面呢，有一间三字教会，而这个三字教会呢，就是曹雅芝所开始的一个教会，第一间在温州的教会。那当然那个时候温州人很反对信仰，正好现在是完全另外一个图画，因为假如今天我们去温州的话，你知道温州市大概有700万人口左右，7到800万人口。他们说大概在这7到800万的人口当中呢，有将近10%的人是基督徒，10%。据我的了解，在中国没有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基督徒的比率是高达 10%。也就是说假如有700万人的话呢，温州的基督徒就有70万个基督徒。凡不仅是三字，也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所以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超雅致。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我看了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当戴德生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的时候，曹雅芝给戴德生的回答是，那些两只腿好好的不去，所以呢只好我去了，只好我去了。哎呀，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两只腿都好好的人要好好反省一下。他跟他的夫人他们就到了中国，在那边在那边服侍。那当然针对内地会而言，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刻呢是在1865年。那时候戴德生还在英国，那他就来到了这个英国的南边，来到了这个伯莱顿这个地方 Brighton。 然后呢就在6月25号，那一天在这个伯莱顿的这个海滩上面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但愿你兴起24位甘心而能干的工人。然后呢他就在他的圣经上面呢就把这一句话把它写了出来，包括这个日期也把它写了出来。那从那个时候呢内地会就开始了，内地会就开始了，就差派宣教师。大概一年，差不多一年之后呢，第一批内地会的宣教师呢他们就离开了英国，就前往了中国。那这个稍微是一个背景，那我们就从这个背景我们一起来思想，从内地会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课。当然我想当我们看内地会历史，我第一个我能够学到的，或者第一个让我有震撼的呢，就是我觉得这些早期的宣教师他们对失丧灵魂的负担，百万灵魂的这一个负担。戴德生在英国的时候呢，其实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一本书的书名中文可以把它翻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英文是 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那这个属灵的需要，那这个托付呢是在普世教会的对于中国灵魂教会的需要的一个托付。那在这一本书里面呢，他特别引用了在箴言24章第11到第12节在那边所讲的一句话。那边说什么呢？他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嘛。他就用这一句话就去探讨中国属灵的需要。而在这本书里面呢，就发现重复的出现了一句话，我们早上也有特别提到，就是戴德生想到了这一些中国的灵魂。那个时候呢每一个月有差不多100万个灵魂就离开世界，就踏进到永恒的里面。而在这本书里面戴德生重复所引用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一些灵魂呢就是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所以当我去看这些早期宣教师的这些记载的时候，我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他们对这些灵魂，失丧灵魂的负担，失丧灵魂的负担。其实过了好多年，在1875年，其实那个时候内地会已经有将近10年的历史，但是呢一直在，尤其中国的内地从甘肃一直到广西没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师在那边服侍，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师在那些省份的里面。而当然同时有好些 天主教的一些宣教师在那边，但是戴德生想到这个整个一个内地的这一块这么多，一共九个省份，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在那边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戴德生他们对这一个福音的需要，这个千万灵魂的这一个负担。那当然我想我们今天早晨也特别分享到二十一世纪这几个比较大未得之名的这个群体，而在戴德生也好，或者这一些宣教师特别对灵魂负担的这一块的里面呢，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个人，我无论是教会也好，要不然就是讲我自己，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在这一块的里面呢，求神怜悯，我有负担，但是我总是对我的负担我觉得不够。我一直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对失丧灵魂的负担是加倍的有负担。好，而我觉得大概这个也是今天教会所迫切所需要的。好，当我们思想到这么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好，你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求主来眺望我们，求主来复兴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从内地会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这一个百万灵魂的负担。那不单单是如此呢，当我们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戴德生以及这些宣教师呢，他们这种入境随俗的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个时候呢，戴德生他去到了中国，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男生都要留长辫子，所以戴德生去到了中国没有多久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来，要脱下他穿的这个西方人的衣服，要穿上中国人所穿的衣服。即使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呢他就在崇明岛上面在那边讲道，后来呢他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仔细的看他，不是在听他，而是在看他，特别在看他什么呢，戴德生我们不知道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总而言之呢，在他这个后面呢有两个扣子，那这个中国人呢就很好奇，就搞不懂你们这两个扣子是做什么。后来戴德生讲完道的时候呢，这个中国人就问他，请问戴先生啊，你这个两个扣子是做什么的？有一点像我们弟兄，现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弟兄们穿的这个西装，在这个袖子上面呢，有的是三个扣子，有的是四个扣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到底那个扣子是做什么用的。有一个人跟我说，戴牧师，那不还不简单，中间这个扣子掉的话，你这边还有多余的可以拿过来补上去。我说胡说八道，我说那个扣子的大小不一样。后来有人跟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男生没有手帕，很喜欢用袖子擦鼻涕，所以呢就用几个扣子来让我们不要擦鼻涕。好，让我说这个哪有，这个扣子是在这边，没有人家擦鼻涕是这样擦的，多辛苦啊。他就说你这两个扣子是做什么，结果戴德生真的就是觉得，哇，他没有注意听我在讲什么，他注意我在穿什么东西，他就发现，他穿着，就影响到人听福音，因此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呢，他要脱下他西方的衣服，要穿上中国人的衣服，他要入境随俗，入境随俗，然后后来他还留了这个辫子，所以呢当他1860年他回英国的时候，他把他的辫子把它剪了下来，然后呢把它变成两个表带送给他的父母亲做留念。哎呀，我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有这个手表，这个表带，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可惜，我这个头发是不晓得可不可以这个叫什么，这个以法是吧，执法，那可不可以执法一下，但是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入境随俗呢，其实在整个内地会的历史当中，他们的穿着 甚至我想有可能若是你稍微读过中国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剑桥七杰。那这个照片也是很特别，这个是在这个剑桥七杰他们离开英国的时候，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穿着他们这个西装笔挺的，都是西方人的衣服，但是他们一到了中国，你看全部都要把这个西方的衣服把它脱下来，要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这种入境随俗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其实我想内地会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呢，是走在前锋。戴德生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其实他被很多当时的西方宣教师呢，被他们 取笑，甚至还有人控告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戴德生很清楚的知道，在所有不牵涉到犯罪的东西上面呢，我们要越像中国人，越像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越好，我们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障碍，使得这一些人呢比较能够听到福音。我想这个道理呢，其实一直到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有好多的机会呢，在国内特别在一些有负担向回教徒传福音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当中跟他们分享，我去到了大西北，去到了兰州，去到了青海，去到了新疆，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就特别提醒他们，他们在回教徒的当中呢，他们就要很了解这个回教徒的一些传统一些思想，包括不吃大肉，也就是不吃牛肉。我说不仅是不能吃大肉，我说这个你的家里面的这个锅子呢，不可以沾过任何的猪油。若是你沾过任何的猪油，你就不要想请什么维吾尔族回教徒呢来到你的家跟你一起吃饭。若是你真的是很认真要跟他们传福音的话，我建议你一到新疆你就不要去碰 猪肉。要入境随俗，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说不单单是如此，我说到了新疆，你最好家里面的钟不是北京时间，是当地时间。我们都知道只要去过新疆的话，当地时间跟北京时间差两个钟头，而在这个两个钟头的当中呢，其实也有一点点的这种种族政治的一种含义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牵涉到罪啊。我这个客厅的钟是不是北京时间，是当地时间，我需要为这个认罪悔改吗？我想应该不会需要吧。这个不牵涉到罪，但是当一个维吾尔族来到你的家，看见你放的这个时间是本地时间，不是北京时间，他就觉得你很认同他们了，你很认同他们。我去到那边，我鼓励那边的弟兄和姐妹，我说你真的要跟维吾尔族人传福音，你就好好的学维语。你若是要真正的赢得他们的信任的话，你只要能够用维语跟他们做见证，你能够维语为他们祷告，你能够用维语带他们一起查经，而不是要求他们一定要讲 汉语啊，讲普通话。所以我想这个入境随俗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在宣教一直到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我们无论是神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我想这个真理是我们一定需要知道的。那不单单是对这个百万灵魂有负担，不单单是这个入境随俗有负担呢，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些宣教师呢，他们这个信靠祷告是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其实在戴德生还没有去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很深深的体会到呢，他要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让神来感动人，借着祷告来感动人。结果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那个时候他在赫尔在那边学医的时候，在1852年，他还没有去到中国，他一边学医呢，他同时在一个药剂房里面上班，药剂房里面上班。后来呢，他在这个药剂房里面上班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这个老板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很健忘。 想一想，一个药剂师健忘好像蛮危险的哦。好，啊，那其他的不敢说呢。戴德生特别发现呢，在发薪水的这个事情上面，他老板特别健忘。好，那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你知道戴德生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操练我的信心。若是我在这边没有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看到神工作的话，我休想去到中国，我就可以突然变成能够借着祷告看到神的工作。我需要在英国，在去中国之前呢，我就要操练好我自己。所以呢，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绝对不提醒他老板该发薪水了，乃是他用祷告让上帝来感动他的老板来发薪水。那你可以，只要有机会的话，读戴德生传的话，你就可以读到好几次，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发薪水，到了最后面，他都差不多要欠他房东这个房租啊，他就一直迫切的祷告啊，然后就操练啊，这个他的信心哈。那在内地会里面呢，在这个信靠上帝的里头呢，我想有几个很宝贵的真理，是我觉得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也可以信靠他的信实。那有三句话其实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第一个呢，描述着神过去怎么样保守，过去怎么样带领。那当然我们和合本现在不这么说，不这么翻，但是呢，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把它翻成是以便以赦，现在叫以便以谢。好，那这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一句话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那以便以谢或者以便以赦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一直到如今神都帮助着我们。好，一直到如今神都帮助着我们。那另外一句话呢，戴德生觉得也很宝贵的是耶和华尼西。那这一句话呢，是出自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那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好 ，He is our banner。好，他现在也是在率领着我们。好，现在也在率领着我们。那第三句话呢，我想我们就非常的熟悉，耶和华以勒。那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也就是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神所指示他的山上去。好，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经文，亚伯拉罕就在耶和华的山上就经历到了耶和华的预备。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山上必有神的预备，神的供应。所以不单单是神过去帮助我们，现在引领着我们，他未来也会带领着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这个耶和华以勒或者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呢，我觉得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当然那一节那一段经文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当我思想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思想到耶和华的山是什么意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耶和华的预备。耶和华的山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山就是顺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就是耶和华的山。亚伯拉罕没有随便去到他想去的山上，而是他去到了耶和华所指示他的山上去，他顺服了耶和华。而在这个顺服的当中，他就经历到了上帝的祝福。是先顺服后祝福，先顺服神的话，后经历到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很多人巴不得神祝福我们，也感谢主，神是祝福我们。但是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实呢，上帝的祝福永永远远都是在我们顺服之后。若是我们活在一个不顺服上帝的一种生活的当中，容许我讲的稍微比较尖锐一点， 我觉得休想期望神来祝福我们。假如我们是活在一个任性不顺服上帝的一条道路上面，我觉得上帝不会祝福。所以若是我们要领受到神的祝福的话，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顺服他，我们就在耶和华的山上会经历到。后来有一个蛮幽默的一个故事，真是能够看到这个神的供应。这个有一次戴德生被邀请在美国这个墓地布道家的教会里面分享，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墓地牧师是谁，他是19世纪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非常的有影响力。他就邀请戴德生到他的教堂里面去分享中国的需要。而那个时候内地会呢已经有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绝对不募款，是不可以募款的，可以分享信息，可以分享负担，但是呢不能在一个聚会里面募款跟人家要钱，收奉献也不可以。所以在这个聚会之前呢，这个戴德生呢就跟墓地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我愿意分享没有问题，但是呢我的条件就是在这个聚会当中不可以收奉献，为内地会收奉献。那墓地就答应了。那天我们不知道戴德生讲了些什么，但是呢大概是非常非常的有震撼力。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最后面这个墓地也大大的受到感动，结果呢在受感动的里头呢，他就忘记了跟戴德生的这个协议，他就赶紧的跑到台上就说，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同样的受到感动，因此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收一个奉献，为了这个内地会在中国福音的需要。那这个戴德生也蛮大胆的，这个墓地牧师这么大的一个牧师呢，这个戴德生就很不客气就跑到台上就跟墓地说，墓地先生啊，我们不是同意了吗？我们不收奉献，所以请你不要在这边收奉献。那个整个一个场面就有一点尴尬了，这个毕竟是被邀请来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凶悍，不可以收奉献。那墓地当然他也很有智慧，你说不收我们就不收了，就不收了，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就没有事了。第二天早晨呢，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人就来找戴德生，那一天早上他要离开之前就有人来抠他住的那个房间的门，后来就递给他一封一个信封，他一打开发现不得了，里头一张支票，美金5000块钱。那个时候美金的五千块不像现在的5000块，那时候大多了。美金5000，戴德生说是不是写错了，多加了几个零啊？他说没有，不是的。后来这个美国人就跟他说，他说昨天我在这个墓地的这个教会听你讲到，我其实很受感动，但是若是昨天收奉献的话，我最多只把5块钱放在奉献袋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晚上睡不了觉，睡不着觉，上帝就问我，难道我给你的恩典只值5块钱吗？那个人就说，那我给他50块钱可以？难道只值50块钱吗？那给他500块可不可以？难道只值500块吗？那我给他5000块可不可以？其实神的恩典都远远的超过5000块，但是呢他讲到5000块，他的心里面就平安了，他就去睡觉了。他就写出了这张支票，就拿给戴德生，拿给戴德生。那戴德生就觉得感谢主，不是人用人的方法来用一些很感人的故事来激发人愿意奉献，而是神亲自来感动这一个人，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戴德生曾经讲过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很宝贵，很好的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需要的其实并非伟大的信心，乃是我们要信靠一个伟大的神。然后紧接着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按照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 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ot lack God's provision. 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我想这个不单单是在服事里面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若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会很奇妙的看到神他的供应，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供应。今天假如你有机会去到新加坡，我们内地会的总部是在新加坡，而在这个内地会这个总部在新加坡的这个地方呢，一进这个我们前面的啊，我们就有这两段话啊，英文跟中文。好，英文 Have faith in God， 好，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好，所以我们借着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到神，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让我们也更多的仰赖着他的信实。好，接着祷告，看到神的工作。第四呢，当我们看早期内地会的历史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合一以及多元，多元合一。内地会一开始呢，当然若是你去研究的话，会知道大部分是英国的同工，但是没有到20年之后呢，这个北美也希望能够加入到内地会的里面，因此他们就接纳了这个北美的这个内地会的同工。那后来没有多久，这个纽澳的同工也加入。所以这个内地会差不多可以说从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跨国籍的一个差会。今天内地会的同工大概有1400位同工，而在这1400位的同工当中呢，有来自30不同国家的同工，30几个不同国家的同工。好，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国际性的一个差会。那当然这个国际性的一个差会呢，有它一定的挑战。好，无论是在语言上面也好，在文化上面，不要讲语言，你单单想英国人、美国人跟纽澳其实都讲英文，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三个地区的人他们的文化是大不相同的。好，当我回想的时候呢，我发现在我在这个内地会的里面呢，20多年有过张力的同工跟我就是有一些的摩擦，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讲英文的，但是呢在文化上面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适应，彼此来适应，彼此来适应。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适应。我们到天国就会是这个样子，难道不对吗？我们到天上，我们是红白蓝绿，不是红白蓝绿，我们是黄皮肤的也好，黑皮肤的也好，白皮肤的、红皮肤的，我们都会在天堂里面。那我想我们这个是一个在进天堂之前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东西。不单单是跨国籍呢，其实呢也跨宗派。所以呢在内地会一开始的当中呢，有寻道会的同工们，有长老会的同工，有圣公会的同工，有独立教会的，有浸信会的，也有弟兄会的同工。那我想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呢，就是其实在宣教当中的合而为一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见证。我们几次提到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你有机会你回去读那个祷告。我觉得在那个祷告的里面呢，耶稣特别看重了门徒们合而为一的见证，合而为一的见证。5次我没有记错的话，5次之多在那个祷告里面呢，耶稣求上帝赐给他的门徒们合而为一的心智，合而为。而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耶稣也讲到，如同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所以耶稣把这个合而为一跟 跟宣教其实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也好，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的查经班里面，我想我们要不断的来追求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心智。我们很多元，我们有很不同的背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很多元，但是呢，让我们的多元不要破坏我们的合一。当然我会紧接着说，也不要让我们的合一来谋杀我们的多元，让我们能够在多元里面看到神的丰富，让我们在多元里面呢，我们也能够追求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所以我想这个合而为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直到今天。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到教会的里面，为什么呢？我听到很多人都分享同样的见证，就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不单单是如此，其实另外一个，不单单这个合而为一，也想到这个各尽其职。内地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各尽其职。若是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早期的这个宣教师，他们的背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是传道人，没有一个是牧师，全部都有他们个别的这个职场，他们个别的工作。你知道那个时候戴德生其实是非常刻意，他为什么没有动员传道人加入内地会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希望内地会不要成为其他差会的竞争，尤其宗派的差会，他不要跟他们竞争。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宗派的差会呢，他们在动员，在 mobilize, 在动员这些传道人。所以戴德生就说，好，我们不跟他们竞争，好，我们不动员传道人。若是你是哪一个宗派的传道人，就请你去申请你那个宗派的差会，你就跟他们去，我们不接受你。他们拒绝了很多这种人，很优秀的人。但是呢，戴德生同时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虽然没有一个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一个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戴德生很清楚地看到，其实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传道人做的事情，乃是弟兄和姐妹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动员的这一些这一些传道的人，这一些平信徒，特别透过一些不同的职场，这个金纯仁在开封，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其实金家是在宣教历史当中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家庭，里头有好几个无论是到中国也好，到非洲到印度好几个这个好几代的宣教师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另外一个海家海亨伯医师我这几天都分享我们在梁山的工作，在彝族当中的这个工作那其实我们能够开始这个工作呢，有大部分的功劳是因为海亨伯在那边所留下来美好的这个见证。他其实在梁山这个地方，在彝族当中做这个医疗服务的工作呢，就从大概1948-49年到1951年，大概只有3年的时间。后来因为中国这个的执政共产党的执政，到了51年，他们就需要离开这个梁山这个地方，四川彝族的这个地区但是非常的奇妙，在他晚年还没有过世之前呢，他就有机会回到梁山那个地方还遇到了很多，见到了很多他那个时候认识的朋友们。后来他们就邀请他，动员一些医生回到那个地方，特别来帮助他们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就透过医疗的方式来服务服务他们 啊，我们这几天也特别强调了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专业来活出我们的信仰。但是戴德生也很清楚地看到，不单单是要动员平信徒，他也发现呢，其实姐妹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姐妹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你能知道那个时候啊，大部分的差会是不容许姐妹除了嫁给宣教师之外的姐妹，不容许他们去宣教的工厂。好，你一定要是要嫁给一个宣教师，好，你才能够去宣教。好，但是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哇，若是我们要赢得中国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姐妹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弟兄进不了中国人的家庭里面。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很保守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以呢，男生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家里面，何况呢，不能跟中国的妇女有任何的接触。好，所以戴德生说，我们一定要动员姐妹们，无论是结了婚也好，是单身的姐妹，我们一定要动员好这些姐妹们投入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面。所以甚至在江西这个地方，在广信河好这个地方呢，它甚至都有一个妇女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区。好，不同姐妹们的投入啊，若是你有机会啊，可以读到这三个姐妹啊，他们的这个布道啊，传福音，特别在中国的大西北，这个盖群英还有这个两个姐妹，一个叫富贵珠，还有一个富贵石啊，冯贵珠还有冯贵石啊，他们这个在整个大西北啊，福音的工作非常奇妙。好，神怎么样重用他们，把福音带到啊这一些地方啊。记得有一个牧师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他去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在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了牧师啊，说这个爷爷，请问这个宣教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啊？他想了一想啊，这个宣教的水果呢，百香果。你说这个怎么会是宣教的水果呢？这个百香果的英文呢叫 passion fruit。啊，那 passion 就是火热的心嘛，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很好吗？宣教的水果是什么？哎呀，我们要有 passion 啊，要有火热的心，这个就是宣教的水果。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朋友说不是，宣教的水果啊是什么呢？他说是芒果。这个牧师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后来这个小朋友说，你知道这个芒果英文叫什么呢？叫 mango 啊，仔细看一下。这个英文是两个字加在一起，一个就是 man， 然后一个就是 go， 啊，男生要去啊。那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呢，啊，需要的是姐妹，啊，而这个时代弟兄们呐，需要的是你我，啊，感谢主，有很多的姐妹投入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但是呢，缺乏的就是弟兄们。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们投入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各尽其职的一个原则。每一个人扮演着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角色，善用着神所给你我的恩赐，看到福音能够广传。那很快，我想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多去思想。但是从内地会的角度呢，也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它的整个一个组织架构。戴德生设立内地会的时候呢，他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内地会的总部呢一定要被设立在这个宣教的工厂，所以呢就被设立在这个上海新扎路这个地方。若是你今天去，在新扎路有一个儿童医院。好，你去那边你看一下，就是这一栋楼，好，就是早期内地会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后来这个 解放以后呢，就被他们拿去用了，一直用到今天还没有还我们哈。我们一直在等候那个日期哦，他们会还我们哈。那我们也不把过去四五十年的房租算在他们头上哦，你就还我们那块地就好了，没问题哈。没有开玩笑的啊。那这个其实很重要，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它的重要性不是那么样的明显，但是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非常的重要，怎么说呢？记不记得戴德生从英国到中国花了多少时间？六个月的时间。那你想一想，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传真机，没有什么电脑，没有 email， 所以呢，当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因为差派他的那个差会总部是在英国，所以呢，当他要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呢，他需要先写信回去给总部。然后呢，他们要批准以后呢，他才能够做出决定。那你想一想，打一个比方，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他去到中国的时候，原来以为这个房价或者房租没有他后来发现的那么高，所以呢，给他们的预算呢，是远远的低过其实他需要付的房租。所以呢，戴德生就只好写信回去，说我可不可以有多一点的钱来付房租。那你想一想，这一封信写完了寄回到英国就等了半年，然后呢，就算他们很有效率马上做出决定，然后呢再写一封信回到中国，戴德生为了房租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等一年的时间。那你想一想，那一年当中请问他要住在什么地方？哇，他就发现这个是很困惑他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设立这个内地会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不可以那么遥远，根本不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就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决定。好，所以这个任何的决定要离被影响到的人越近越好。那我想这个原则一直其实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让本地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来，所以呢，他们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后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把内地会把它分成两个大块，一个大块就是宣教的事工，然后一个大块呢就是动员的工作。那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模式。那我想这个我们不多谈了，但是最后呢，当我们看内地会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他们非常的看重本土的推动。戴德生很清楚的知道，若是福音要广传的话，不能只靠宣教师来做这个工作，而是华人中国人的信徒要起来。其实后来接戴德生这个位置，这个何思德他曾经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国的教会要三字，自立、自养、自传。你千万不要认为三字是中国政府想出来的东西，这个在中国政府想出三字之前100多年就在讨论这个东西。后来呢，这个何思德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事工呢应当是由中国信徒来主导以及带领，而差会宣教师呢扮演的角色呢应当是一个配搭的一个角色。其实戴德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看我们外国宣教师呢，就如同造房子的时候呢所搭的这个鹰架，房子建好呢，这个鹰架越早要拆掉越好，或者呢越早迁移越好，这样就可以在别处再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到足以迁移，甚至不再需要我们，越对福音未得之地有好处。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内地会早期好几个本地中国的同工一起来配搭，王来全是宁波教会所结出来的果子。今天若是你到杭州的话，从一堂是中国三字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教堂，可以坐大概6000人左右。崇一堂，其实崇一堂的前身就是内地会的教会， 当然现在他们没有这么说了，但是呢的确就是内地会所设立的教会。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传道人就是习圣摩，在习圣摩，你们听过习圣摩的故事没有？哎呀，你们实在是要把这些故事把它找出来啊！这个习圣摩的这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他姓习，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习孩子的子，然后很直的直，习子直。你讲三遍，讲快一点，看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好，后来呢，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其实他是吸大麻的，吸鸦片的。后来呢，有一位宣教师跟他传福音，在这个山西南边有一个地方叫临汾，有可能我想很多人就听过临汾的这个地方。他就在那边信了耶稣基督，后来呢，他就改名从习子直改成习圣魔，要胜过魔鬼。然后呢，神特别使用他。特别使用它，因为那个时候呢，鸦片这个是真的是很要不得的一个东西，西方也实在是很受不了，他们实在是害了我们中国。那但是呢，神就特别使用这个习圣魔在帮助中国人能够戒鸦片的这个工作里面。那设立了很多这种这个诊所来帮助人。那其实很多的内地会的宣教师呢，不是跟习圣魔说我们要你做这个还是要你做那个，而是习圣魔来指导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师。所以不是西方的宣教师跟中国的信徒说这个说那个，而是中国的信徒来引领这些宣教师，让他们能够知道些什么，知道怎么样来做。这是习师母他们的照片。其实为他们祷告这个家庭呢，后来我前几年有机会去到红洞这个地方，离临汾不远，去看望他的后代。结果我看到习圣摩的曾孙，我去看望他们。那进到他家里面，他从来没接待过一个外国人，把他吓了一跳。我就伸出我的手来跟他握手。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我的高祖父认识你的曾祖父，所以就跟他拉上了关系，就跟他有几个钟头在一起。他其实都不知道他自己的曾祖父做了些什么，我就跟他分享这个习圣摩的一些工作。那但是呢，也特别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家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呢，庚子年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呢，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他们一家没有，现在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没有一个人信耶稣，蛮可惜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就看到内地会他们很看重这个本地的同工，不单单是在本地做这个工作，他们也动员中国人加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了。其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医生，是一个河南人，叫高建成。高建成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河南的省长邀请这个高建成来负责整个河南省的医疗工作，神呼召他，他就加入内地会在中国大西北这个福音医院在兰州的这个工作，投入在宣教的工作的里面，非常非常的宝贵。当然我们感谢主，后来有好多这个中国的宣教师也投入在宣教的行列当中，从最早中华海外布道团王志王载两个福州人，后来他们就到了南洋，非常有意思。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这个是王载是这个中华海外布道团的社长。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翟辅明，是一个宣道会的一位宣教士。这个翟辅明呢，广东话粤语讲得非常的流利，所以呢，他们第一次去到南洋的时候，到新加坡、到印尼的时候呢，翟辅明呢跟王载这两个人，他们就一起去。结果呢， 这个因为讲广东话，王载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呢，王载的英文讲得很好，所以呢，他们去南洋的时候呢，这个王载呢就用英文布道，然后呢，这个西方的宣教师翟辅明呢就用广东话替他翻译，啊，很有意思哈，啊，那当然这个昨天我特别提到了这个赵麦家何恩正，啊，这一对夫妇，啊，马可牧师这个啊，片传福音团，啊，我们感谢主。当然啊，赵西门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听过，啊，灵工西北灵工团，啊，我们感谢主看到这个本土的这个运动起来，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神的一个，啊，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内地会的这个整个宣教史里面呢，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七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我想能够帮助我们一方面了解当时，啊，他们的一些宣教的一些看法一些心得，但是我想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啊，对百万灵魂的负担，好，入境随俗，好，我们墙壁上面的钟是本地时间还是北京时间，好，啊，我们接触到一些在这个德国的回教徒，好，我们跟他们做朋友，啊，我们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好，不要给他们吃大肉啊，好，你那个锅子都不要沾过猪油，你可以跟他说这个锅子从来没沾过猪油，哦，你可以请他来你们家吃个饭，哦，跟他们认识，跟他们传福音，信靠祷告，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合而为一，哦，我们在合一的当中，哦，我们不谋杀我们的多元，但是在多元里面呢，我们也不破坏我们的合一，各尽其职，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不同的，职场来为主来做见证，组织架构还有本土的这个推动。我可不可以用一个个人的见证作为一个结束，好，戴德生在快要过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回去看在两个省份的工作，一个是在河南的工作，一个呢是在湖南的工作。为什么他很想去河南以及湖南？其实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呢是最抗拒福音的两个省份。河南的开封在当时候是河南省的省府，开封是最后一个省府开放给宣教师居住的省府，而湖南呢是最后一个开放给宣教师进入居住的省份。而戴德生呢心里面有一个预感也好，一个感动，就是当他看到了在河南福音工作，看到在湖南福音工作的那个日子的他在地上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儿子还有媳妇呢，他们就去到了这个河南去看望河南的工作，然后经过了这个汉口武汉，他们就到了这个长沙。那在长沙内地会的这个教会的后面啊，这个张照片应该是戴德生在6月3号1905年，好，那一天晚上戴德生就被主接回天家。好，那一天晚上啊，据说那一天他有机会听到啊，不单单是内地会在湖南长沙宣教师分享整个湖南福音的事工，也听到了很多中国人来分享在湖南的这个福音的福音的工作。后来呢，本来湖南的信徒很希望戴德生能够安葬在湖南，但是因为他的太太玛利亚是安葬在镇江，所以呢，戴德生心里面有一个心愿，就是啊，若是主把他接回天家的话，他的遗体就可以送到镇江，就安葬在镇江那个地方。啊，所以湖南的信徒们啊，知道没有办法 这个看到戴德生安葬在湖南的时候呢，他们就奉献了一笔钱，买了这个棺材，就是安葬戴德生的这个棺材啊，是湖南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所奉献的。好，那后来他就安葬在湖南这个地方这个在镇江这个地方。那大概其实不只是五六年前哈，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奇妙找到了这个戴德生的墓碑。好，我们在哪里找到他的墓碑呢？其实我们是在镇江的博物馆里面找到他的墓碑。那这个博物馆呢，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戴德生是谁，是我们把戴德生传拿去给那个馆长，他才恍然大悟啊，说哦，原来是这样哦，他们都不知道啊。其实他这个墓碑呢，就丢到仓库的里面啊，就丢在那个地方啊。那为什么会丢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啊。后来这个馆长他去调查了一下，发现在文革之前呢，因为那时候比较乱一点，所以呢，他们就收藏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墓碑。那非常奇妙的呢，他们就收藏到了戴德生的这个墓碑，就把它丢在那个博物馆的那个仓库里面，就丢在那边丢了30多年。好，后来非常奇妙，也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墓碑呢从博物馆里面拿出来，然后呢就把它设立在镇江的教会里面福音堂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用了这两句话，我们刚刚也提到耶和华以勒以便以色尔啊，这一句话啊。那上面是约书亚记第24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当然这一句话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戴德生所讲的这一句话。那我们三代有机会也在这个前面啊，他的墓碑前面啊合影。但是我想留给大家的是这一句话，对不起。这句话呢，其实是在我们找到戴德生墓碑的时候，我父亲在这个墓碑旁边所做的一个祷告。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跟当地的一个胡牧师啊，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我们跟他一起就在这个墓碑旁边祷告。后来呢，这个胡牧师呢那天非常的激动，一直流眼泪，他为着这些宣教师把福音带到中国了，他为主感谢啊，为主感谢。他祷告了以后呢，我爸爸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想这个也是我愿意留给大家今天晚上的祷告。好，我们这两天的时间在思想到宣教，当我们思想到这么多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主啊，真的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更多的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如同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他怎么样忠心为主来侍奉广传福音。也求主在我们的当中，因着他灵的感动，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起来，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福大使命。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一点点宣教内地会的历史来思想主你自己的作为。在结束的时候，主啊，在你面前诚恳的祷告是主啊，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求你在华人教会，在中国的教会，你兴起许许多多现代的戴德生。主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伟大的信心，我们所需要的是信靠一个伟大的上帝。你是一个无所不变的上帝， 相信主啊，你怎么样能够在戴德生的时代里面，借着他的摆上，主啊能够看到福音的广传。同样的，主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摆上的时候，也相信你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也能够把我们的无柄耳语化为喂饱上百上千人的祝福。愿主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当中，眺望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